这得告诉我，
要以印光大师为老师。印光法师不在了，不在文钞在呀、啊，天天读文钞，啊，依照文钞的教诲去修学，就是印光大师的学生啊。所以我们是有师承的，决定不能把经义错解了。那么这是说明何以会欺骗他人。下面一个是更严重的谤佛，谤佛这段事情，大家都知道，罪业极重啊。果报在三途啊，三途当中的地狱啊，这个谤佛是决定堕地狱的。为什么会谤佛呢？也是指自己错误的解释，认为这是佛说的。古今中外都有这个情形，将自己的见解告诉别人，佛说的，不但欺骗众生，也欺骗佛菩萨，这个罪过得了吗？我们一生当中决定不可以干这个事啊！没有开悟，为别人介绍佛法、介绍经论，所说的字字句句都要有根据。这就不会错误了。不可以随着自己的见解。那么我们在此地举个例子，这些事情狂踏谤佛之事，我们曾经遇到。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这些人现在都不在了，都已经过世了。10年前，这个十几年前，有人说待业不能往生。这是他自己的意思，那不是佛的意思啊。他自己这个见解，他说是佛的见解。把这个念佛人的心呢搞乱了。许许多多人听到这个话，对于念佛往生的信心失掉了，你说这怎么得了？我们真正明了教义的人不会受他的影响。我们知道那是他的错误，他说这些话如果不是他错解，那就是他别有用心呐、他用这个方法拉信徒啊。求名闻利养啊，总是这么一个目的啊。要不然那就是自己对于经论产生误会，把自己错误的见解 以为是佛的见解。说经上没有说待业往生，还发动许多人去查大藏经，没有查到待业往生这四个字。我提出证据出来，经上确实没有啊。这个待业往生是古大德说的，这不是佛说的。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呐。你看说的振振有词啊。连当时候一些老居士，念佛念了一生，念了几十年的了，信心都被他动摇了。我有一年到美国，在洛杉矶下飞机就见到住这个是创办汇聚的周先德老居士，80多岁了，在机场迎接我。我们在机场坐个车到市区，飞机场到市区很远的，差不多要1小时的路程。在车上他就很感慨地跟我讲啊，他说法师啊，现在有人讲待业不能往生呢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念佛念了这么多年的时候没指望了。你看看这样的大德居士信心都动摇了，那其他人可想而知啊。那可是说话这个人在佛教里面相当有地位，徒众很多，我们得罪不起惹不起。那个时候我刚刚到美国不久啊，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办呢？我们只有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叫他自己觉悟。我跟周老居士说啊，我说既然待业不能往生啊，就不必往生了，不要去了。他没想到我这么回答他，我这一说他就愣住了，他眼睛看着我说不出话出来。我就给他解释，如果要不待业的话，我说你老人家仔细想一想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这是等觉菩萨了，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，那是不是叫待业？他听我这个解释啊，就有一点意思了。等觉菩萨还待业呀？你怎么能说不待业呢？要不待业，西方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，你去干什么？我这一解释他就开心了，哪一个不待业？经上虽然说没有说待业往生，确实待业啊。本教菩萨华严经上文殊普贤往生，文殊普贤是本教菩萨，还待一品身相无明，还是待业。换一句话说，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待业，只是待得多待得少而已。所以我把话题又转过来反问他， 我说如果要不得已，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可能有三杯酒品。我说三杯酒品经上有没有啊？有啊，这个经上有啊。无量寿经上有三杯啊，观无量寿经讲酒品啊，三杯酒品有啊。如果不得已，三杯酒品怎么建立？他这才明白，这才踏实了。我说佛教给我们四义法了，一义不一语啊。语虽然没有说，意思很圆满嘛。祖师说待业往生是根据意说的，我举出这个例子，这就是狂他谤佛的例子。这样的人读经可以说是太粗心太大意了，还以为自己有了不起的发现。哎，佛法传到中国来这2000年了，你看这个错误都没有人发现，被他发现了还得了啊。还有这2000年来古来祖师大德都没他聪明啊，哪有这个话呢？那我这个说法当然会传出去，传出去我又怕得罪人啊。这个事情对我们在美国弘法就会有很大的障碍，所以我后头又婉转的说说，我说人家说不准待业往生啊，好意啊，不是恶意啊。怎么是好意呢？希望你多消一点嘛，少带一点嘛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就高一点吗？不是，也许人家是这个意思呢，那是好意嘛，要打个圆场了，那减少这个障碍呀。所以说是弘扬佛法相当不容易啊，什么样的场面你都要接触，你都要委曲婉转啊，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，还要不得罪人啊，这是很难的。这说明啊，狂他谤法，幕后啊轻法啊，这个轻法也是无意的啊，不是有意啊，实在讲自己对法很尊重，但是自己的做法呢往往是轻法了，以浅近浅皆深之故啊，这就是把佛经看浅了啊，这个是轻法。佛经可以浅熟，但是任何一部经典，别说大乘经、小乘经，意思都不浅的。佛门里有一句谚语说：“云人说法，无法不云。”云是天台贤首所说的圆顿根性，这是一切根性里面最利的上上根人，他们说法了无法不云。不但大乘法法法皆云，小乘法他来讲啊，法法也圆啊，不但小乘经啊，他讲的都是圆教一乘法。再跟诸位说，这些外教其他宗教典籍他要来讲啊，也是圆顿大法。这个意思 能不能体会？不但宗教奠基啊，说实实在在的话了，幼稚园小朋友念的课本呐、小猫跳、小狗叫，都是原教，都是人的一惩罚。可见的，哪一法不深？法法都是深广无尽的，我们反复见不到啊，所以决定不能把经典呢看清了啊，决定不可以把轻易看清了。如果将经义看成浅显，你就永远不能够深入了，对自己造成重大的障碍。你要晓得经义深广无尽，你会虚心去探讨，你能够把你自己的境界，将你的见解不断向上提升。菩萨51个位次啊，你才能够修正圆满了。如果你看清了，你就止于这个境界了啊，不会再向前。好像在学校念书啊，把这个小学这个阶段呢，我认为到顶点了，毕业了啊，不知道上面还有中学。你的文化水平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果你知道，哦哟，上面还有中学，还有大学，小学读完依旧虚心去求学，到最后你才拿到圆满的学位。啊，佛经，无论大小乘经，都是。世尊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真言啊，所谓小乘，不过就是随世间说法说的多一点啊，也就是佛以真俗二谛说法，俗谛说的多，真谛说的少。大乘法里面真谛说的多，俗谛说的少，真俗不二啊，离世圆融啊，才知道一样的深广啊，真正是一位平等，怎么可以把它看成浅近呢？如果有这个看法，这是轻法。但是对于众生介绍讲解这个佛经可以浅说啊，那个不是轻法。为什么呢？戒淫粗鸡，你讲深了他不能接受啊，他不得利益，一定要浅讲啊，遇到程度浅的浅讲，遇到程度深的深讲。法规契机啊，道理在此。请看讲义，这一段里面有5个小段，说明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佛为什么人说的？什么样的人才是《华严经》的当机？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有能力修学《华严》， 那么这个五端清凉大师所说的第一个是正位，正位就是正事，是为他们说的，为这一类人说的。这一类的人是华严经的当机者，好像这个教学他们是正课生啊，其他的那都是算是旁听生啊，预科的学生不是正科的学生啊，正为是正科的学生。是此经各为与众生说，唯为成不思议成菩萨说，为一运一切运云容行为，这个大概不是五啊，是五是错行为。你们的讲义上是不是行为啊？行为啊，这个给我的讲义上是错字啊，行为云容行为，即深不思议，又能遍达诸教广不思议。这个意思就是说明佛讲华严经的对象皆是化身大师，不是普通人啊，所以不为于众生说啊，于众生是指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啊，十法界里面有六道，有声闻，有缘觉，有菩萨，还有全教的佛啊，像天台所讲的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啊，这都是与众生啊，就是其他的众生啊。那么佛的对象是什么呢？是称不思议称菩萨说，不思议就是一真法界。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是对明心见性的人所说的。这些菩萨最低的程度都是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才有能力学华严啊，学这一部圆满的大乘法。下面这几句略说这一部经的大意。一运一切运，运是比喻，运在的意思啊。华严教义是圆融具德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唯独这个经上说的清楚明白啊。法华经上都没有这个说法了，所以法华一乘呢，古大德判作同教一乘啊，因为他里头讲到离世无碍，没讲到世事无碍，这个经上讲到世事无碍，称为别教一乘。啊，一解释多，多解释啊，一位即是一切位，啊，任何一位都原是其余的四十位。你比如说初住菩萨，初住位，初住里面呢就圆满含摄着其他的四十位，那就包括了十地等觉啊，而十地等觉呢也包含初住菩萨、二住菩萨的修学，这是不思议的境界。所以是圆融
行为，行是修行，位是果位，菩萨四十一个位次，位位都是圆融的，一切一切一切皆，这个就是深不可思议。二华严的教义，讲其他的，以华严本宗来说，小时中等圆，华严是圆教，圆教里面包括了小时中等，它通通包在里头。如果用天台家来说，藏通别圆，藏通别的意思全在里面，这是广啊，广不可思议啊！换一句话说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一法都不漏，全都圆圆满满包括在这部经中。这个经的味道就深长了。这个经如果真正去肯修学，那对我们的利益太大了，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的。过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，正如同过去方东梅先生所讲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这个话用在华严上非常恰当。那你要是学华严，那的确你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那这里头有真乐趣啊！那么我们一看呢，这是为法身大师说的，不为我们说的。法身大师他们得的最高的享受，我们能站得上吗？我们再看看底下，正课僧不能当吗？还有旁听僧可以当了，这个受用啊也不浅了。第二，皆为即使虽为误入，而能性相成种。这一条啊，说实在讲，我们就有份。虽然现行我们没有开悟，没有入华严境界，如是正的，物是解，我们虽然不能够大开圆解，不能够证得法身大士的果位，但是怎么样，我们能够信，听不懂也信，这就对了。你有信，你这个心呢，向往华严，阿赖耶识里头啊，就落下种子啊。你跟华严就有缘分，将来这个种子成熟，你就会变成正位的当机者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华严不能不读啊。 不能不听啊。第三，因为因是诱导啊，那这个这不是对我们讲的啊，这是对全教菩萨，不受圆融之法啊。有一些菩萨，你跟他讲这个圆顿大法，他不相信。啊，你给他讲六度，他欢喜；啊，你给他讲圆融，他不能接受。啊，那么对这样的，这叫全教菩萨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十法界里面这些菩萨，啊，有一些不能接受圆融大法的，故十地之中即为显身。全教里面，藏教、通教、啊别教，都有51个位次啊。这些诸佛有大菩萨，随类化身。应以菩萨身而得度者，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。啊，现什么样的菩萨呢？他如果是藏教的菩萨，佛就现藏教菩萨身；他要是通教菩萨，佛就现通教菩萨身。佛为我们说法，啊，要示现我们凡夫身啊，跟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打成一片，为我们说法，随类应化啊，这就是即为显身啊，即为就是化身在他里面，啊，跟他做同学，学得特别好，学得特别殊胜，做一个榜样，让其他的同学呢敬仰他，向他学习啊，这个就是显圣的意思。借其三乘行部之名，行部是次第啊，有借机有次第，行是修行，步就是展步，啊，从十行位到十住位，由十住位到十行位，再到十回向位，啊，这个就是行步的意思。圆融的化身大士啊，应化在全教菩萨里头，也显示这种样子啊，也来按部就班的学习啊。实际上，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，9缘界就成佛了。啊，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，还要投胎，啊，还要出家，还要去修行，啊，每天的时候还要去托钵，还要去持戒，其实都是做给我们看的，啊，这就是即为显身。华严讲到最后，善财童子53参，这53位善知识都是诸佛如来啊故意现这种身相， 修这种法门来提醒我们啊，给我们作为一个修行的样子啊，这个叫大慈大悲啊。他们不是初学，他们早都成就啊，做修行的榜样啊，给我们看。彼位同于我法啊，让别人看，哎，他跟我一样啊，哎，他可以修得好，我也可以修得好啊，啊，后因熏习，方信入忍辱啊，跟着啊这个菩萨学。菩萨慢慢地诱导他，把他的分别执着劝他离开啊，长时间的熏习，渐渐他就不执着了，不分别了，思想见解就趋向于圆融了。他才能信入圆融，也历次普法无所归故啊，玄教机构无实事故。这两句话重要啊，这把这个修行的真相说出来了。普法是圆融普遍的大法啊，华严，华严是有因有果啊，全教啊，以华严来说，全教藏通别都是全教啊，全教有因没果，这个藏通不必说了，别教菩萨来讲，别教菩萨三贤位没果啊，没有离开十法界，别教初地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，出离十法界，这是有果了啊，初地菩萨证得果位了，这个果位是真实的。初地菩萨他所证的这个果，等于圆教初住。啊，那么别教十地菩萨，等于十住菩萨了。别教等觉菩萨，等于初行位的菩萨，别教的佛果等于原教二行位的菩萨。如果他执着他成佛了，也不过是二行位的菩萨，不是真的圆满佛啊，他还落在分正佛位里头啊，把分正佛位当作究竟佛果，那不就错了吗？那哪里是真的果位呢？啊，这个我们通通都要明了啊。所以华严对他们来讲，因为帮助三乘人啊，三乘都是菩萨。第四段讲全为，全是全巧方便，是对二乘人讲的，我们讲的小乘声闻缘觉，声闻缘觉不是菩萨。虽然他们在断证上有相当的功夫， 能断见思烦恼，但是诸位要知道他的智慧很少啊。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讲完了十番行经啊，那一段经文相当长啊。摩难尊者开悟了，你看到第三卷末尾啊，摩难尊者开悟说即赞佛，而富罗那尊者是一头雾水，莫名其妙啊。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，富罗那尊者是四国罗汉，摩难尊者是初国须陀洹，须陀洹开悟了，摩罗汉很迷惑，这什么道理？诸位要晓得，所障不同。摩难尊者烦恼障重，所智障轻，所以他开悟不能断烦恼啊。八十一品似乎不能断啊，没有能力断烦恼，他会开悟。释迦牟尼佛讲的话他真懂了，这就是所智障轻，烦恼障重。那富罗那尊者表现呢跟他恰相反，富罗那尊者是烦恼障轻，他能证四果，他能断见思烦恼，所智障重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大乘经啊，他听不懂，障不一样啊。那么佛说这种经，三乘菩萨或者听得能生欢喜心，但是二乘人呢，他这个就是所智障太重，他听不懂啊。二乘既不闻，宽于受持。这个不闻不是说他没有在座听，在座听听不到，故诸菩萨全是声闻，这些法身大师这些人是以声闻声得度，他就示现声闻，也装着听不懂，或在法会而聋盲啊，障其觉分；或是在道而起悟，知可回心。好像在法会里头听没听懂，装的跟他们一样啊。偶然之间，忽然的他就悟了，觉悟了，这就告诉他。小乘可以回小向大，回心之后啊，你就能体会佛的意思。如果不能回小向大，那就真的不懂了。所谓回小向大了，是在讲，就是去执着啊。只要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佛讲的这个意思就懂了，因为你有成见，因为你有执着，所以你就不懂。纵然听，有的时候把意思听错了，曲解了，就常常有的。为什么会产生这个？因为有成见，因为有妄想，所以不解如来真实意。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佛的意思你就懂了。那么这是对二乘，幕后一条愿违，愿违是对凡夫，凡夫外道禅体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凡夫外道都是不相信佛法的，禅体是印度话，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，排斥佛法，决定不能接受佛法。这些人呢有佛性，这是法华经上说的，法华经开学现实，一禅体也有佛性啊，一禅体也得作佛啊，所以说成佛的法法啊，这些人都有佛性，只要有佛性，现在他虽然不相信，酒后啊他还是会相信。所谓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他不能够相信佛法，不愿意听佛法。我们这个地方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外面贴了有告示啊。哦，这个地方哪一天讲经啊？他看了一看，虽然不信，但是一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这个经题啊，落在他阿赖耶识里头。永为道种啊，或是来生，或是多生多劫，遇到缘呢，他就进来了。